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那钢铁汉子陶老师，我觉得陶老师应该没有软弱过，所以是不是就会反迷信？
反迷信的先生吧，陶博士。就不敢随便乱反，你们把我变成什么反？不是，我们只是提一些问题啊，提一些问题，就是你们以前任命我为这个科代表，我就是这踊跃发言了，这样。但是这个我最近呢，我在翻这个3月2拍啊，3月2拍，中国这个。
你这个兴趣很好，经常在家没事就翻3月2拍啊，
不错。我年轻时候看过。年轻人看过那个，但是呢一直没有买，就是看过就传给图书馆。但年纪大了以后呢，觉得其实也不算太贵啊，就买一套回来看看。包括因为你要讲《红楼梦》，我也去买了一套《红楼梦》。这个《三二拍》里面，其实这个特别像这个林梦初这个他的那个拍案惊奇，二哥拍案惊奇，过去一起批评他有这种啊有一种理性，对吧？这里面呢，实际上他很多这个讲这个传奇的时候。我就想到一点啊，这为什么是题，对不对？就它这里面有一个，就是相对人对这个命的一种这个命运的命理的一种探索啊。我这个说的肯定比较文雅一点啊。这么就想到，就是他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他实际上很多故事，这个还给像比方还给卷一卷里面这个有这个转运汉，这个玉巧洞庭。这个他讲一个人老是备孕啊，但是有人给他算了，这个老是做生意，这有一次跑到南京做生意啊，他家其实有点积蓄的，就是不想让他这个坐吃山空啊，让他去做这点生意，他每次都倒霉啊。比如说到南京有一次，他想卖一点扇子到南京去，他请人去画啊，画点这个扇子啊。结果那段时间南京的不热，老是它就是下雨，它那个扇子很多请人所谓的名人啊，或者是假名人啊，这个话都连到一起了，所以那个贵的那个扇都卖不掉，只卖那个白扇子，所以就亏本，还到处亏本啊。那么最后是发了一财了，就是有人通这个让他去这个坐船做海外贸易，本来人家说。是你去干什么？他说带我去看一看啊！说你有什么东西啊？带了一点那种当地的是水果是什么？到那儿哎卖得很好，总之又遇到了一个那种大乌龟，又有这个珍珠啊，最后就是发了大财了。就这里面实际上就是人的这个财运啊，还有估计这个现在人考大学叫什么？是从学习应该叫什么运啊？我不敢乱讲。那么就是对这个未来的一种不确定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是不是有一种这个缘啊，这是命接前定这种，所以这个话本小说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种，就是他一开始这样把这个结果已经告诉你了啊，经过这个曲折，最后就是这个你这个运程决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我就想到一个具体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最后这个命，是不是都前定的啊？这个是不是回过来看，是不是有一些迹象啊？有一些迹象，这个我不敢乱讲啊。这个我就是，我也是把这个问题又抛给石老师了。这个可不可以这个讨论的啊？
我呢，刚才开头陶博士就夸了我，这个迷信这个领域，我可能是啊。比较这个
大拿，
他认为是属于可以引领他的啊，因为他不迷信嘛，他基本上是属于这个社会主义者是吧？所以下层人民的代表是吧？所以反封建迷信的对不对？那么反过来，我们和他怼的时候就必然要打到对立面了，就是迷信分子了。那么这个迷信呢，我们什么时候？第一个呢是人类对自己命运好命运的期盼。是人类没对自己命运没有把握的一种幻想，同时呢，人类又想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所以就有了算命这样的东西出来啊。因为这个占卜，你想商朝就有占卜了，是吧？他靠那么最简单的自然界的暗示来判断这件事情该做不该做，等等等等吧啊。那么这个刚才陶博士问到这个命运是不是命定的呢？在算命里面有一种说法啊，我又来这个搞迷信了啊。就是命和 和运是不一样的。就命呢，基本上认为是前世定的，就很难改，而运呢是可以，运程是可以改的，就会通过你做善事你可以改变。比如说这个命一辈子这个人就发不了大财，但通过做好事行善运呢，也许能让你碰，你像刚才讲的那个啊，这做啥都做不成啊，就喝凉水他都要塞牙齿的那种人。但到最后啊，就明朝说明已经是开始有海外这个拓展的仪式了嘛，就在海上呢发现这海龟里面的珍珠，就发财了。这但命本身要改呢，要到下辈子，就这辈子做好事，下辈子你的命都可以改。命是天定的，运是可以自己，所以一个人只能英雄，只能改变时运，但不能改变命，这是所谓的这个算命里面这个基本规则啊。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有点真正的人在讲迷信啊。那么迷信的时候，算卦啦，这个相面啦，啊，这个测字啦，等等等等，其中有一部分呢，包括那算命先生，有的人相当灵。啊，不是说我信啊，我听到很多边上人讲过某个算命先生怎么灵怎么灵。因为这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呢搞这个反封建迷信啊，也有的这个算命先生出来讲自己为什么算命那么灵，但有的人就是聪明，就是有些那个时候有些人家有个什么一块钱那是很值钱了，结果呢不见了一个纸币，算命先生问他，他就能帮他啊这个算来算去，说可能在你们东边床底下，然后呢他果然在那儿找到了。那么这个算命先生他确实下次他怎么知道呢，他就算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家的房子朝向正好风那是那股风吹，而他们家有没有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什么电视啊沙发挡着，风一吹就可能一块钱吹到床底下去了，结果果然被他找到了。
嗯，那刑侦专家
就类似讲呢，是算命这些东西我们扯远了，就讲了有些算命先生其实是很聪明的，他除了眼睛不好，他其实是包括这个他往往是很灵敏的，是听觉也灵敏，思维也灵敏。好，我们刚才给这个陶博士讲了一个迷信的东西，就关于算命。那么
你刚才讲的像是否定自己了，你说他是骗子啊，这是我的总结啊。
不是骗子啊，我没说我是算命的。
不是说那个算命的是这个最后是他不是通过算的，是通过推理的，
他所分析。
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啊，就是其实呢，这个就是民间和知识分子啊，就是这个算命，也因为知识分子也是算命的。这个我们原来大学的啊，一个也算是领导啊，你也认识的啊，这个他是研究这个。应该是五代的啊，这是这个文学的，这个，那么，不是，这，那于信应该是什么时代？我记不清楚了。
于信那是那个魏晋南北朝了，
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对，我这个老混，魏晋南北朝时代，他信易经，啊，不是他信易经，他据说私下里也用易经帮别人这个算命啊，我没去找过的。就他这个就有不止一个人，就是说这个对易经的这种理解，就是他认为一个是有一种这个算命的这种功能啊，不叫算命，他们要用什么应该更漂亮的一个词了，我一时也想不起来。就是这不止一个人啊，不是一个人。那么有的呢，另外的一个人啊，我就不讲，因为离我们太近了。那么也像个传奇一样的啊，他帮别人算过啊。在澳洲哪个大学的老师，那么我个人也对他很尊重的。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跟石老师探讨一下，因为我易经我是一个字都不懂，你要叫我读这个论语啊，我觉得跟现实社会还能联系在啊，哪个人坏人哪个人好人，读这个易经我觉得是根本就读不懂。那么像你们这个搞古代文学的人，易经要不要拿出来抖一抖，让我们这个长点知识，就是说跟这个算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